感谢主赐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来到他的脚前。我们也感谢林阳弟兄为我们领唱的诗歌，还有诗班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献唱。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哈巴谷书的第二章一到四节。哈巴谷书的二章一到四节，我们一同把经文来诵读一遍。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当主日的早晨，我们照着你的吩咐，在饼杯当中，在诗歌之中，我们来敬拜你。求主你也纪念我们，帮助我们清楚地看见信与不信、义与不义之间有何等大的差别，我们的生命是何等样的不同。求你帮助我们单单地来信靠你，好叫我们的生命被你得着，讨主的喜悦，悦纳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如果我们用一个字来形容、来总结我们的信仰的话，我们可以用信，就是相信的信。所以我们今天就盼望借着先知哈巴谷来传扬神的福音，来再一次的阐明福音的基要真理，因信称义。哈巴谷书是紧接在纳鸿书之后，我们知道两位先知他都是在宣告神对他指明的仇敌的一个审判。纳鸿书是对着亚述帝国尼尼微的那一个结局的预言。那么叫神的百姓呢，虽然是身陷遭受苦难，在难处当中，也知道我们所信靠的是谁。哈巴谷书呢，它则是预言巴比伦加勒底人的结局，叫耐心等候神的人呢，可以在经历试炼的同时，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的安慰和喜乐。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只有一位哈巴谷，但是圣经从来没有介绍先知的生平。我们知道先知哈巴谷的名字，他的意思就是要抱住、要粘附住的意思，那么也就是指着我们的先知为着神百姓的利益，他要抱住神的公义，粘住神的信实，一再的来求问神，不肯放松的意思，为的就是要将他在他生命中唯一侍奉的这一位神发表出来。那么哈巴谷的求问并不是出于他的疑惑，乃是出于他的信心，所以我们将哈巴谷称为问的先知，又称他为信的先知。哈巴谷书与约伯记在圣经中都是一同探讨人生的苦难，但是约伯记呢，它是关注于约伯，它也就是在约伯个人的苦难，而哈巴谷书呢，它是关心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共同体的命运。那么我们知道说，先知哈巴谷他是用与神对话的方式来阐明从神而得的末世， 神要借着加勒底人向犹大来施行审判。所以先知惊奇的发现，神竟然要用比犹大人更邪恶的加勒底人来做审判的工具，并且神还让先知看见说，加勒底人也必因着他们自己的罪恶要受到刑罚。所以先知呢，就叫我们看见说，公义圣洁的神，他是必定要对罪加以审判。并且事实上呢，我们人人都有罪，无论是犹大人还是加勒底人，谁都逃不过神的审判。不仅如此，先知还叫我们清楚地看见，在神的审判当中，神依然存着怜悯，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我们今天要传讲的主题，义人因信而活。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四节经文分成三大部分。第一，就是义人仰望神，这是第一节。第二部分，义人就等候，这是第二到第三节。最后第三部分，义人因信而活，第四节。好，我们进入第一大点，义人仰望神。第一节，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守望所，守望所是指建造在郊外独立高耸的坚固的堡垒，它有着辽阔的视野，对所有的动静都一目了然。那么望楼呢？望楼是建造在城楼之上的，它是监视着敌人的动静，为着自己同胞的安危及时发出警报的地方，是守卫看守这防御的攻势。所以我们看见先知发问之后，他的心就一直守候在守望所和望楼之上。他说，我要看，我要观看，看耶和华对我有什么话要说。先知就是如此的警醒忍耐，等候在神的面前。同时我们也看见先知用爱心紧紧的来拥抱住神的百姓，他安慰，他鼓励神的百姓要起来紧紧的拥抱住神。所以我们也理当如此的警醒守候，等候在主的脚前。那么在第一章呢，我们看见先知发出了双重的问题，神怎么能够允许，怎么能容让罪恶与自己的圣洁共存在这个世界上呢？公义圣洁的神又怎么能够使用比犹大更坏、更败坏、更残暴、更邪恶的加勒底人来施行审判呢？虽然先知这样连续的质问神，但是因为他对神实在存了满了信心，于是他就在发问之后，先知忍耐等候，他要观察耶和华的反应。先知将自己视为站岗的人、守望的人，他在守望，在望楼上，他在守望台上，他等候神的话语。同时我们也看见说，神就设立先知作为守望者，守候在望楼，守候在守望台上，等候仰望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们。但是我们稀奇的是先知的角色哈，我们知道一般来说是在以色列人，是在以色列的百姓偏离了神的圣约的时候，先知这个时候才会出来提醒督促神的百姓归向神。然而哈巴谷却不是这样，他不仅仅不是这样，他还要反过来当面的呼吁掌管人类历史的神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要清楚的解释那些看似不符合圣约的神的作为。 那么这就叫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忍耐，守约施慈爱。神的先知竟然敢面对面的质疑我们的神。若是我们的神没有慈爱，我们的神没有怜悯，那么你不是早死吗？从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先知对神是存着何等样的信心。他竟然敢面对面的质问神，将心中的挣扎直接的向神提出来，说明先知真知道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主，并且神他具有丰富的慈爱和丰盛无限的怜悯，要不然他不敢问的嘛。可见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外表的敬虔和恭维，神所要的是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他要的是他所喜悦的是我们的那一个真实。哪怕我们像先知那样，像个小孩子似的那样子鲁莽的顶撞了他，也比外表的敬虔更讨他的喜悦。先知说，我要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表明了先知现在正在等候神的答复，他想知道神究竟会用什么样的话来回答他，并且他也是在思想神要如何来答复他。因为先知自认为他有充分的理由来反对神借着加勒底人来刑罚犹大人的计划，他觉得神是公义圣洁的，如何能容忍残忍暴躁的加勒底人呢？神怎么能做事不理邪恶的加勒底人，吞灭比自己更公义的犹大人呢？所以先知要求神来答复这些不合理的问题，他执着地向神发出这一个疑问，他抱住黏护住神不肯罢休。正是人如其名啊，我们的先知紧紧地抱住神的大腿不肯放手。当我们在自己的人生当中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和风暴的时候，当我们陷入挣扎和疑惑的漩涡之中，我们是否愿意像先知那样紧紧地抱住神呢？我们来仰望他呢？还是任凭我们自己的思绪在漫漫长夜之中迷失呢？首先，如果我们想要明白神对我们说话，说什么话，我们就要明白神究竟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当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透过圣经，借着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由主恩膏的教训来指导我们，长存在我们的心中。那么这里，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可以翻译成我可用什么话回答所疑问的。所以这一节圣经它包含了三层不同的含义。那么第一层含义就是我可以用什么话来跟神诉冤呢？我来跟神申诉呢？第二层的含义就是我可以用什么样的话来跟受冤的人来解释呢？那么第三层的含义就是我们的神他究竟要怎么样来回答我呢？所以我们看见说，先知哈巴谷他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他看到神的百姓属灵堕落的光景，幻松律法公义也得不到彰显，所以先知恳求神能够怜悯施行拯救，复兴神的百姓。但是神非但没有应许，还要兴起加勒底人来刑罚犹大人。 所以先知实在是想不通，他也不明白圣洁公义的神怎么能够看着加勒底人来行邪恶呢？虽然环境是如此的险恶，先知还是在信心中来学习忍耐等候神。那么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如此，我们也需要来学习不看环境，不看自己，也不看别人。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也要用这样子的信心来单单的仰望神，立在万楼上观看。所以这个守候在守望所上，我们是需要安静自己，把自己的难处卸在主的脚前。所以先知就说到，我们要立在这个万楼上，这个立字就表明了我们是需要长时间的站立在万楼上来守候忍耐等候仰望神。我们需要这样安静的预备自己的心，来聆听神对我们所要说的话，看耶和华对我们说什么话。所以先知终于明白，若是离开了圣洁公义的神，那么没有了神的眷顾和保守，整个地球都是危险的。所以先知就待在万楼之上安静地等候神，因为这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我们也要立在万楼上，以紧紧仰望等候神，得着神的默示。好，我们进入第二点，义人就等候。第二到第三节，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我们不知道先知守候了多久，但是神总不会让向他求问的等候在他面前的人失望。神特别指示先知哈巴谷将他的默示要明明的写下来，并且要公开的写在石板上，叫人容易读，使读的人容易读。那么这一节圣经呢，还可以翻译成随跑随读，也就是说你一面跑一面读。但是不要误会啊，这不是叫跑步的人来读，乃是叫读的人可以起来奔跑。神说要用笔墨写下这默示，让人容易读。那么写在板上呢，就是要放在公共的场所，用来公告世人。我们知道在古代，先知传讲神的默示的时候，就是要像那个年代的那个信使一样，一边跑一边喊，引人注意，叫人一目了然，彻底的明白神的信息，没有疑惑。所以我们也看见说，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位随跑随读的人。保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他竟然发现自己在福音的道路上原来是个瞎子哎。然而借着圣灵所恩膏的双眼，使他重新看见，并且让他真正读懂了先知的话语。于是他用自己的一生奔跑着传扬神的话语，传扬神的福音，因信称义。圣经叫我们清楚地看见，我们不仅要用自己的口来读，来传扬神的启示，神的话语，我们还要用笔墨将神的话语记录下来，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神鼓励先知起来做工，把他对人的默示、启示、意象都写下来，刻在板上，目的只有一个，叫我们不要忘记，可以将神的信息保存下来， 而且是明明的写下来，不要拐弯抹角的那一种，就是要做到准确、清楚、直截了当的讲清楚。任何时候让人来读的时候都能读得懂，让读的人能够跑起来，也就是说使读的人能够得着这一个属灵的生命，他就能起来奔跑，活出这个生命的样式。所以主说要用简明的话语把这个意象写下来，好叫读的人可以从神那里得着力量，耐心跑完他当跑的路。同样，当我们学习等候在主的脚前的时候，当我们学习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就可以有这样子的，将自己的心怀意念，将我们心中的挣扎都记录下来，并且把神他对我们说的话语也记下来，这将会成为我们自己属灵生命中成长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看见说，当我们这样一步一个脚印的来追随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逐渐的在他面前成长，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表明神所启示的话是有确定的期限，他对我们是有计划的，并且他正在实施这个计划。我们看见说，当先知在守望楼上等候神话语的时候，神就将自己的末世用意象的方式启示给先知，叫先知看见了就领悟了，就明白了神的心意，并且先知所得的这一个末世，它是关乎着整个以色列、整个神的百姓的命运和前途。神的末世不仅仅只是赐给先知的，也是借着先知来赐给我们所有人的，并且先知所传的信息呢，他不仅仅是为着当时的那个年代，他也是为着将来的世代。所以神借着先知就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来仰望等候我们得赎的日子快要应验，并不虚幻。那么这就是说明这一些事情呢是必成的，是千真万确的，过不多久就要应验，绝不虚假。先知看见这异象必然成就，它就是有定期的，很快就会成就，神绝对不会欺哄人。所以正如传道书的3章1至3节，传道书3章1至3节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所以我们看见说，宇宙万物都在神的管理之下，万物都有定期，包括了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方方面面都有定时。虽然我们不知道生命的时机在什么时候，我们也无法左右我们自己的生与死，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会在哪一天就倒下了，但是我们确信有一件事，那就是神掌管人生，我们一生的事物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要殷勤专心忍耐等候神，虽然迟延还要等候。那么在人看来呢，好像迟延，但是神对罪的审判是必定要临到的，并不迟延，只是神的启示呢还未应验，所以需要耐心等候。先知奉命等候他，神并非不闻不问或是纵容， 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记着说，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当言，其实不是当言，乃是宽容我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可见神不是迟迟不兑现，他也不是言而无信，更不是神没有那个能力。神乃是宽容我们，怜悯我们，赐我们悔改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安然见主。主不愿我们沉沦，他乃愿我们得救，人人悔改。所以当应许还未成就的时候，这个时候正是我们殷勤侍奉，传扬福音，领人归主，正是我们一边做工一边等候的时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这是从正面和反面双重加重的语气来肯定和强调说，虽然我们今天未必明白事情为什么会这样的发生，但是总不要怀疑，不要失去信心，要全心的来信靠他。神虽然还未采取行动，但并不等于说神不采取行动。我们常常的错误的以为等候神是在浪费时间啊，以至于等候呢就成了煎熬我们自己的信心和我们顺服的功课。然而因为神对罪恶是那样的厌恶，所以神所定的时间一到，审判必定临到，不再拖延。神的应许绝不会落空，虽然从应许到成全有一段漫长的路，但是神要操练我们忍耐等候的功课，叫我们借着信心等候神的平安和喜乐。正如雅各书五章七到八节所说，雅各书五章七到八节，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正像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学习，等候忍耐我们生命的成熟，忍耐百般的试炼，可以结出丰硕的果子。当我们这样仰望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眼前的一切，所有的难题，所有的不如意都不再是问题了。因为我们的主他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他这也叫我们能够明白，能够顺服神的主权，神的审判，从而渴慕神的国度，因为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好，我们进入第三大点，一人因信而活。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一人因信得生。一方面，面对高傲的加勒底人，他们是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是弯曲不义的人。神并非不知，也并非他不理这一切，因为在前面第一章的六到十一节，神已经非常详细的述说了加勒底人的残暴，所以神他是知道的，他也正要对罪恶的加勒底人施行严厉的审判。自高自大的加勒底人呢，他也必定要受到神的刑罚。其实在这第四节圣经的原文里面并没有特指加勒底人，英文的圣经它翻译的就更接近原文。英文的圣经它是说到 Behold the proud， 乃是说看啊，当圣经叫我们看啊， 我们就要特别留心的来听。神说，看啊，那些自高自大的人，他的灵魂在他的里面不正直，但义人因信而活。换句话说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骄傲的问题，我们都会自高自大。人们因为心中的骄傲，就会放弃先知所传讲的信息，在死亡的道路上直奔。另一方面呢，义人因信得生，这个义人乃是指相信接受的人，他们是存心正直谦卑的人，那么在神的眼中呢，是被称为义的人。信当然就是指着信靠神，是指着对神的忠心，而不是像加勒底人那样信靠自己。叫我们清楚地看见，信心与公义是相连的。神有绝对的主权，在神完备的智慧当中，他的救恩是那样的至善至美。加勒底人只不过是神使用的一个工具，目的是为了引导神的百姓能够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加勒底人最终是要为着自己的邪恶受到刑罚。神在这里就启示出他的赏罚的原则。加勒底人因着自己的邪恶受罚，为义人因信得生。神绝不会容让罪，当他发怒施行审判的时候，他仍然含有怜悯，他仍然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就是义人因信得生。那么在这个审判当中呢，我们看见说，神给了我们指明了这一条活路以后，那么这个得生就是指着蒙神拯救得以存活，并且要不断的蒙神的保守，享受到神那个丰盛的生命。所以为义人因信得生，那么这一节圣经呢，也可以翻译成为义人必因信而活。无论你把它翻译成因信得生呢，还是因信而活，那么神所要显明的特别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神的眼中啊，那个生与死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生与死的区别，就是在我们人的眼中都是那样大的不同。在我们的眼前，活的和死的是迥然不同的。比方说，睡着的人和死亡的人，他是完全不懂的。睡着的人，他还有生命气息，但是死亡的人已经是完全没有生命气息。如果你只是睡着了，那不要紧，因为你还没有离开，我们还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是死亡了呢，一个被爱着的人，他如果离去了，那么所有的亲人都能深切地感受到那个生与死之间的创伤。面对死亡，我们人类是显得如此的无能为力，在无助之中，我们倍感无助绝望，我们的内心孤独无以言表，恍惚我们的世界都被掏空了。生命对于我们来说就毫无意义，所以在我们的面前，这个活着，这个生命是何等的宝贝啊！那么更不用说，若是我们能够在神的眼中，我们能活在神的面前，那这是何等宝贝的生命呢？那么这一节圣经就让我们看见说，为义人必因信而活，这个为字就给我们指明了，在神的眼中只有一条道路，活人与死人的区别也只有一个，就是信与不信的区别。那么这一个必字呢，就告诉我们，只要你信，你就必定活在神的眼前。可见 我们最宝贝最宝贵的地方，就是因着这个信，我们可以活在神的面前。即使我们有一天我们睡在主里面了，神仍然看我们是活的，所以这就叫我们不再迷茫，因为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借着这因信称义的真理，为我们众人带来活泼盼望，带来那一个祝福。不仅如此，新约圣经还三次引用到本节的圣经，充分阐明了我们人是凭着信心靠着神的恩典来得救的。那么第一处的圣经是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知道罗马书所注重的是义，阐明的义人乃是指与神有着亲密正确关系的人，那么也就是指着信靠耶稣的人，是神自己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然后将称义的地位来白白的赏赐给我们众人。那么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义人黄有血气的，没有一个是因为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的，唯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么神独生的爱子在十字架上，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他成为我们的义，我们也就因此在耶稣基督里成了神的义。所以因此神才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保罗叫我们看明了神在守望台上所启示的，我们得救的那一个根基乃是因着信，律法并不是我们得救的标准，所以唯有基督才是我们唯一的标准。他再一次的向我们阐明了福音的真理，宣告说为义人因信得生。那么第二处的圣经，新约圣经是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因信得生。那么我们知道加拉太书它是特别注重信，也就是指我们是借着我们的信心而称义的，明确指出的我们人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善行律法而称义，并且说明了这使人称义的信心是一个继续能够成长的信心，这一个信心是属于生命的范畴。如果有一天啊，我们这个信心不再成长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死了，因为不成长的他就死亡。但是幸运的是呢，我们不用担心我们的信心会死去，因为神他有大能，神他有办法，他必定保守我们，叫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得以成熟。保罗就是这样不厌其烦的再一次的向我们阐明了在守望台上的意象，义人必因信得生。第三处的圣经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希伯来书特别注重生，就是指着以生活，我们得以生活在神的面前， 那么紧接着的39节呢，也特别指出，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我们坚定信靠等候神，我们必定得救。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就能活出天上那个生命的样式。义人之所以能够活在神的面前，乃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我们是靠着信心与神联合，凭着信心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圣灵说，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所以再一次的将守望台上的奥秘写明出来。那么历世历代以来呢，他一直激励着许许多多爱主的信徒来奔跑这一条属天的道路。在宗教改革之时，那么这一句圣经呢，也成为了马丁路德和他同工们的后盾。难怪有人要把哈巴谷称为是16世纪改教运动的鼻祖，因为使徒保罗就是根据先知哈巴谷的默示写出了传讲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那么马丁路德呢，又是根据保罗所传讲的因信称义的救恩真理呢，受圣灵的感动，他才立志改教，高举真理的亮光，将神的福音广传。1483年的时候，马丁路德出生在一个十分贫寒的家庭。父亲是一名矿工，母亲呢，她是靠着背木头做苦工来维持生计。那么因为马丁路德是家中的长子，所以当他稍微长大一点点，那么家庭的生活的重担呢，就当然的落在了他的身上。但是父母对他是非常的严厉，常常刑罚他，使他的性格呢变得十分的怯懦。当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在一所纳尔弟兄会的学校读书。那个时候他一听见耶稣的名字啊，他就会全身发抖，因为对他来说，耶稣并不是一位慈爱的救主，对他来说，耶稣是一位严厉的审判者，一个严厉的审判官啊。所以他一听见耶稣的名字，他就发抖。1505年的时候，马丁路德进入奥克斯丁的修道院，他开始阅读圣经。那么看见神的圣洁呢，他就更觉得自己是污秽不堪，罪孽深重，他心中越发的感觉不安，于是他过起了苦行僧的生活，常常苦待己身。他禁食祷告，妄图用自己的功德来买赎自己的罪愆。那么在1511年的时候，马丁路德奉差被差派到罗马。那么有一天他进入罗马的大教堂，那么在这一个教堂里面呢是很特别的，因为它里面有一架楼梯。那么据说呢，这一架楼梯呢是主耶稣被比拉多审判时走过的楼梯。所以传说啊，你跪着用膝盖爬上这个楼梯呢，你的罪就得赦免。所以马丁路德就跟着人群一起往上爬。那么到了中途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声音像雷电一样击中了他，对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此刻他顿时领悟到救恩的道理，他不仅是看见了因信而活的真理，他还亲眼看见我的救赎主活着。谁能想到一个从小就胆小怯懦的人，居然胆敢冒着生命的危险来高举福音的真理呢？这完全是显明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是白白的恩典要临到我们。于是马丁路德就起来离开了天主教，开始宗教改革。从此因信称义的真理使他脱离了对死亡的恐惧，他不再惧怕，所以他也不再依靠自己，乃是靠相信神才有真正赦罪的平安。那么其实圣经早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那里就明确的记载说，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拉罕的生活早就显明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亚伯拉罕被神称义，并不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儿子献上才被神称义，他不是因为献祭的那一个行为才被神称义，乃是因着信就被神称义了。因为在亚伯拉罕被神称义的日子里，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所以这叫我们看见说，因信称义完全是神恩典的福音。所以先知清楚地将两条道路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就是在我们里面的那个老我是自高自大的，没有正直，弯曲背逆的，是死亡的，是加勒底人的光景，是不幸的人。那么另一条路呢，是义人的道路，这是神的应许，义人必定凭着信心在神的面前，义人他不是靠自己，乃是信靠神，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交在神的手中，从而能够活在神的恩典之中，为义人因信得生。好，我们做一点总结。义人呢，并不是指那一个人有多么的公义，有多么的圣洁，或者说有多么的完全。如果义人乃是用这些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话，那么你我都没有盼望了。义人乃是指着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必定因着你的信叫你得着神丰盛永远的生命。因为以色列人和我们一样都是犯罪堕落的人，唯有愿意信靠悔改的人才能被称为义人，神就将自己那丰盛的生命赐给他。所以你看见了吗？孤独的先知在守望台上，他所看见的就是那用眼目不能看见的神。所以当先知发觉人人都有罪，都是罪人，包括先知自己在内，在神的面前都要被定罪，都必须要经过神的审判的时候，神又给我们指明了一条恩典的道路，就是义人因信得生的活路。这是神的福音，也是保罗所要传扬的福音的根基，因信称义。苏鲁人民正如哈巴谷的本意，怀抱神的旨意，先知确信神的旨意，那永远的旨意必定成就，神永不误事，叫我们在患难和痛苦之中仍有指望，显出神对我们无限的怜悯。谢谢主为我们预备了这一条路，所以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为义人因信而活。亲爱的朋友，如果今天你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神就要祝福你。如果你愿意相信接受，请你把手举起来。如果你愿意，让我们一同成为神的儿女。不要疑惑，不要彷徨， 让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当你这样进入神的家中的时候，在神的爱和恩典之中，我们一同来活在他的面前，这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若是你愿意，把手举起来，我愿意。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主。好，我们一起做一个决志祷告，然后我们有一些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借着母腹创造了我，赐给我生命。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承认自己的过患和错误，并且我也知道自己是根本无法救自己的。今天我愿意敞开我的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宰。我相信耶稣为了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你战胜了死亡，又赐给我生命。主啊，我愿意悔改，放弃过去错误的选择，决心来跟随你，求你进入我的生命，指引我行走在你的真光里正道上，不偏离你的左右，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感谢主垂听我的祷告，谢谢你赐给我永生，就是那在主的爱和恩典里新的生命。求主加我力量，紧紧地跟随主。我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将两条不同的道路成名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不幸的人，骄傲自高自大，引向灭亡的道路；一条是因信称义的人，谦卑忍耐仰望等候救主的生命之道。叫我们学习在信心中仰望等候你，叫我们成为真正敬畏主的人，帮助我们真知道你是生命的主，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求主帮助我们在患难中，在难处中真实的来经历你，加我们的信心，将荣耀颂赞归给主，平安喜乐赐给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你儿子尊贵的名求，阿们。好不好，我们再把诗歌只要信他再唱一遍。